我是无神论，我是学医的，所以我们学的是进化论。我对这个上帝什么，我从来不相信。
那什么原因让你在45岁左右的时候决定信耶稣了呢？
我就挑战他，我说你得那个病，你就能证明有上帝吗？我说你能把你的上帝给我看吗？你要把你那个上帝证明给我看了，我就相信。
你为什么这么爱读圣经啊？是什么吸引了你啊？一遍一遍去读呢？
其实是上帝在推动我去读的，他在我心里做工，让我渴慕他的话语，让我去了解他的旨意。
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来到亲情会客室。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今天我邀请了一位姊妹啊，她叫做白羊姊妹啊，来到我们的会客室里面，跟我们来分享她生命里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哈。最最重要的是，她要把她这些年认识耶稣啊，耶稣带给她生命中的很多很多经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所以我也很开心，白羊姊妹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会客室，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嗯，你第一次来录音哈。
是的是的，你现在从来没有录过音。
嗯，但其实你跟我说过你很早就知道良友电台的。
对的，因为我在3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挺喜欢学英语的。那时候我们学英语因为没有电脑嘛，我们都用那个短波收音机。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短波收音机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听到良友电台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没有任何的信仰嘛，好像我从来没有听那么温柔的声音，心里挺害怕的。按道理来讲那是平安的声音，但是我那种环境因为不了解嘛，就挺害怕的，赶紧就把那个台关掉了。但是等我后来听到很多人他们说他们上学的时候听那个短波收音机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只是我当时听到什么神啊什么，我说这有什么迷信的东西，我赶紧给他跳过去了，其实挺遗憾。那时候我才20出头嘛，但是那个时候我能够听良友电台，那我真的我的生命人生的道路方向完全会不一样。
也很开心啊，虽然那个时候错过，但是现在你可以来到我们的会客室，跟我们的良友电台听众来分享你生命里的经历，也是挺好的。那你后来是大约在什么时候你才信耶稣的呀？
那就比较晚了，我听到你们电台的时候那是19岁20岁，但是等到我真正的信上帝的时候已经是45岁了。所以这个中间就错过了20多年。
嗯，那什么原因让你在45岁左右的时候决定信耶稣了呢？
我觉得主要是上帝爱我吧，他就是不断的找寻我。其实我没有想到要去信上帝，因为我觉得我是无神论，我是学医的，所以我们学的是进化论。我对这个上帝什么我从来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有一个什么上帝。我们都相信是靠自己嘛，这一个是无神论嘛，进化论。但是我当年来到了加拿大是2009年的时候，有人把我带到了教堂里面，那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一生都从来没有进过教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教堂。当时那个讲信息的，我现在才知道那是牧师讲布道，当时我不知道，因为是个朋友把我带去嘛。讲台上的那个牧师啊，他就说到他得了什么肿瘤啊什么病，然后上帝就医治他了。他就说这个上帝是一个很奇妙的上帝。等他讲完了吧，当时那个教堂就摆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就在那里吃东西。吃的时候我就挑战他，我说你得那个病你就能证明有上帝吗？我说你能把你的上帝给我看吗？你要把你那个上帝证明给我看了，我就相信。他听我这样讲呢，他就跟我笑，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我问的这个问题现在回想其实是挺无知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柔和的就跟我笑笑，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那我听完了也像风吹过一样，就没什么，就像听了一个故事，去到一个叫所谓教堂的地方听了一下，去跟他们过了个圣诞节，吃了一下他们美味的食物，我就走了。因为我一个人来到这个国家是很孤独的，而且对这个国家什么都很陌生，从语言观又要找工作又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我也很想念我家里的亲人，因为我所有的亲人都在中国，我也很想念他们，我又不能回去。我偶尔的时候我会说真的是有一位上帝吗？ 我说能不能帮帮我呀、啊？我真的是那么多的难处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还是不相信有上帝，所以我那只是自言自语吧，我不相信有上帝，孤独的时候自己想找一个东西安慰自己吧。
嗯，
我也不去教堂，我也不去寻求，中间就陆陆续续会有人来找找我了，他们就跟我讲讲什么信耶稣什么，我挺反感他们的。那时候有一个台湾人，我当时想买一种保健品，因为我后来得了那个类风湿关节炎，我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呢，当时就是想买一点那个对免疫功能啊好一点的那种保健品，就找到了这个台湾人。他那个台湾人他是一个物理治疗师，他从小信上帝的，他当时就时不时的会给我一点书啊，我也不怎么看，我不看。后来呢他又来找我，又给我一个什么小敏的那个诗歌，就跟我说那个小敏啊，农村出生的呀，只上个六年级啊，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的训练啊，但是人家连词带曲啊一起写出来1000多首诗歌。他还给我发那个最知心的朋友，那是我学会唱的第一首基督教的歌曲。哎，我当时很喜欢那个歌，那个调子也很美，那些歌词也非常好。他说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你都参纳着我，后来就是说有了主还要什么。
嗯，
对，我又听小敏唱，哎，我是觉得有点奇妙吧，这个小敏他又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怎么会连词带曲一下子弄出1000多首来呢？应该还是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带领他，要不然他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能力呢？
嗯，
但是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巧合，或者说是我还是不能确定通过这些奇妙的事情就认为一定有上帝的存在。
嗯，
后来呢上帝真的是很奇妙，他知道我心里面的疑惑，所以有一次我就无意之中来听一听那个小敏他们的歌，找着找着突然有一个什么冯秉成的科学与信仰，哎，那个东西就跳到我的那个电脑的屏幕上。
嗯，
那我就听一下，因为冯秉成他读本科的时候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的，
嗯，
他学生物的，那肯定是无神论啊进化论啊，后面他又去上研究生去念那个生物学的博士嘛，那他也讲到说全球有300多个顶尖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他就讲到上帝的创造，讲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不矛盾的，科学是研究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的一些规律，他讲东西比较理性嘛。我就把这些东西听了以后，我再想一想啊，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
嗯，
我就相信了有上帝的存在。我自己呢生活上也遇到了一些挫折嘛，我想做的事情上帝也没有帮助我，没有帮助呢我就想这个上帝他也不爱我，虽然说是有上帝的存在，可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我最大的心愿上帝也没有帮我去满足，我觉得这个上帝与我没有关系，他不爱我，所以呢我也没有去教堂，我也不去寻找上帝，我也不去思想上帝的这个事情了，我就把它淡忘了，它与我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到了2014年年初的时候，哎呦，有一天我一起床突然我脚就不能走路了，手的关节脚的关节，哎呀大小关节都不痛，哇走路就好艰难呐、啊！哎呀我就想，哎呀我说这个生命好像是要到尽头了，怎么会那么脆弱，怎么一下子下床就走不了路了呢？类风湿关节如果是没有有效的药物控制的话，致残率非常的高，很多人就是残废，有的人甚至忍受不了这种疼痛就自杀了。我那一天就特别的难受嘛，就走路走不了啊，我就慢慢的走慢慢的弄。
嗯，
后来呢我也去看医生了，医生又跟我加了一些激素什么的，就那一次的疼痛让我就想到生命真的好短暂好脆弱，我在这个世上来很快40多岁就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么短暂的生命我能够给我的家人留什么呢？虽然我没有儿女，但是我家里我的弟弟妹妹他们是有孩子的嘛，我也很爱那些孩子们，我的母亲也还健在，我就想着如果我真的是突然就离开这个世界，我想他们很难过，我就跟他们留一点点钱财那也算不了什么，所以我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写一下日记，我好像写了40000字了，但是我现在因为我也没看了，我就写一下啊，我就写的生命太短暂了，太脆弱了，真的是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
天为你祝福，耶 花，
我就在思想那个人生的意义。突然有一天，大概是到了四月份的时候，我一般都不看电视的。那一天呢，我就打开电视，在那里收拾东西的时候，哎，突然那个电视上有个画面，就是说加拿大那个前任的财政部长，他很年轻，大概就60多一点吧，他退休就差不多一个多月，他也是一种什么疾病，他就死了。他退休就很短暂，他突然就死亡了。他死亡之后呢，就举行了国葬，因为他生前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他举行了国葬呢。我又不看电视的人，突然间我就看到那个国葬，那个国葬呢就是在一个教堂里面举行的。主持的那个人就说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他们就在那里唱歌啊，那个气氛就跟我们在中国看到的那种葬礼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这里还要唱歌，就看上去很祥和的那种场面。而且我当时看到那个加拿大的很多的政界的要人都在那里，而且呢那个牧者啊，他就说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完了他们就唱歌，就在那里敬拜。那我当时突然心里就震撼了，我一下就掉眼泪了。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我掉了眼泪，我怎么掉眼泪呢？我当时觉得很羞愧，因为我就觉得我虽然在13年的时候上帝不离不弃的找寻我啊，通过这个人，通过那个人，通过各种的信息来寻找我，我也承认了有一个上帝的存在，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没有成就我的心愿，他没有帮助想让他帮我做的事情，所以我就很伤心嘛，我就没有去思想跟上帝之间的这个事情了，就是上帝跟我是没关系的嘛。但是那一天我就突然觉得，哎，我这种动机是不对的。如果我知道有一位上帝的存在，那么我是应该要敬拜他。就像人家国家的元首，他也在上帝的面前算不得什么，他也要低头下拜。我说我算什么呢？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我比灰尘还要渺小，我是一个生命也是那么脆弱的一个人，我就是因为上帝没有实现我的心愿，我就跟他保持距离，就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是不对的。那时候是三四月份嘛，后来就正好是赶上复活节，哎，我说我一定要去教会了。哦，中间还有在二月份春节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人是我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客户啊，那个很重要的客户，因为他是我重要的客户嘛，他就邀请我去他们教会参加他们的新春晚会。哎，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还不错，搞的那个节目啊，还 还挺好的，我还挺喜欢的。而且他那些人呢，看上去也还蛮友善的嘛，
嗯，
印象还不错。到了三四月份就参加了这个国葬，我就发现了我内心的这个不良的动机。后来我到了复活节，我就自己去找了教会。我当时找教会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那时候我还不开车的哈，我很讨厌开车，害怕开车。后来我就说，我说那我去找教会敬拜上帝，就让我坐一路公交车，不要让我去转车。万一冬天的时候一下雪一转车，我可能就不去了，因为太冷了嘛。后来我找了教会，真的就是我就一个车就可以搞定了，就坐一个车。复活节的时候我就去到教会，牧师就讲的东西啊，我都听不太懂的。我记得他讲了什么，在善上要聪明，在恶上要愚拙，我听得糊里糊涂的，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上帝，我从14年的复活节去到教堂以后，我每个星期天我都去教会，我雷打不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哪怕是我有时候很痛苦，我的眼睛都哭肿了，我还是去到教会。但是一去到教会之后，真的上帝是会安慰我们的，他会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或者透过牧师的口来安慰你，或者透过弟兄姐妹来安慰你。所以我七八年过去了，就是每一个星期天我都是在教堂里度过的。后来呢，我就看到了一句话，就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不是说叫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有那遵循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神的国。哎，我说什么叫神的旨意啊，我也不懂啊，我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呀，神的旨意在哪里？但是我就思想一下，神的旨意肯定是在圣经里面。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就要我们读圣经，他说那是名著嘛。那时候我也没有机会去买圣经，而且我真的很讨厌读课外书籍。我一般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会去读那些教科书，但是我不喜欢读课外书的。我有时候连报纸杂志我都不看了。哎，但是那时候我看了这句话，我心里就很震撼嘛。既然我信了这位上帝，那么我必须要去明白他的旨意。如果我都不明白他的旨意，那我还是跟不信他没什么区别嘛。所以我就从那个14年开始啊，哎呀，我就想去读了。但是我一想到圣经那么厚，怎么读啊？而且我以前从来都也不知道圣经是怎么结构啊。我后来才知道嘛，圣经66卷书，那从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都写了1000多年，40多位作者，本身这个圣经就是神迹奇事，对不对？跨越1000多年写出来的东西，那么多作者的背景、职业、身份都不一样。哎，为什么他们写出来的主题是高度统一呢？如果背后没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掌控这一本书，他怎么可能写得那么天衣无缝呢？而且这本书多少人想推翻它，又推不翻，而且里面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嘛。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我就只是想着，既然我相信了这位上帝，我就愿意要进到他的国里面去。既然我要进到他的国里，我就要知道他的旨意。我怎么知道他的旨意呢？就要去读圣经。所以我就后来在网上找啊找啊，哎，找到了一个读经的小组，他们是70天读一遍，一年大概就是4遍嘛。所以我起初在我刚刚信上帝的前2年，我就跟着他们每年读4遍，哎，很开心呐。后来越读就发现上帝的话语真的好甜美，上帝的话语很安慰人，而且越读你就发现那个上帝讲的话前后他是从来不会矛盾的。因为上帝的话确实是带着能力，带着权柄的，上帝的话语和也改变了我的一些价值观，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听了我老师的建议读一读圣经，也许我的人生也会不一样。真的早一天认识上帝，那我们生命的道路方向会不一样的。上帝的话语和人说的话语是不一样的，他从方方面面的事情上面他会指导我们，那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界。他从古时的事情告诉我们，从创造开始到以后人类的大结局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在地上怎么生活，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为人处事各个方面，上帝都有他的原则的。我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不知道这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但是很多真的就是做错了，就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一些麻烦。
哇，听你说你信主的这个经历，真的就像是神的爱把你一步一步带到神的真理里面哈。而且你一信主你就这么爱神的话语，因为我看到挺多人，我也听过挺多故事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一信主的时候就这么渴慕去读圣经的。你为什么这么爱读圣经啊？是什么吸引了你啊，一遍一遍去读呢？
其实这个我想这不是出自我自己的，这是上帝他自己在我的心里面做的功。因为我跟你说，我真的我从来连报纸都不读的，连杂志都不读的，可我一本圣经那么厚，我当时一想我头都大了，我说这么厚我从哪里读起呀、我一个邻居他们是信上帝的，他就跟我说，哎，跟我们教会来读，我们三年读一遍。我说你三年读一遍，我说我都40多岁了，三年读一遍，等我把那一遍读完、我那么多多少岁了，读了前面又忘了后面，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这个三年读一遍对我是绝对行不通的，我需要快速的把整本圣经赶紧读一下，让我了解一下里面讲了些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一句话触动了我嘛，就是不是说叫主啊主啊的都能进神的国，我就是愿意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上帝在我的心中工作，因为圣经里不是说了吗，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行事动工的，我想去读其实是上帝在推动我去读的，他在我心里做工，让我渴慕他的话语，让我去了解他的旨意，所以我那个时候才去读的。因为按照我自己的本相，我连杂志都不想看的，我怎么可能去看那么厚的圣经呢？
真的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见证，这就是神很真实的有圣灵的力量在你生命里面。其实你自己最清楚，这不是你自己本性原本有的，
绝对不是。而且我当时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又看到一个叫宋尚杰的一个博士的一个见证。宋尚杰是中国第一个留美的化学博士，后来他回到中国，他放下了他的文凭啊。当时中国化学博士是很少的嘛，那个时候才解放前1920几年的时候，中国很缺人才的。但是因为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大爱临到他，他就专心的去做上帝的仆人了，做神的传道人。他每天在忙在忙，他总是一天要读11章圣经，他会一年把圣经读3遍。这还不算他平时还要讲道，还要去额外的再研经呢。他就这种通读，他会读3遍。哎呀，当时我看了我就特别的羡慕，而且我看宋尚杰那个学识啊，论那个智慧啊，我觉得中国那个年代蛮少有人超过他的。他的学问是很高的嘛，因为是化学博士，在美国，在那个俄亥俄大学，他的论文到现在还存在他们的图书馆嘛，他们把他叫做东方的神童呢。那个本科、硕士、博士连着就那么6、7年就读下来了。他后来不是被神大大的重用，回到中国以后做神的仆人15年，带领了好多好多人信上帝。哇，我当时看到他的见证，我真的觉得这个上帝太奇妙了，真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圣诞节是一个爱主的神的仆人，他为了上帝把他的东西都放下来。其实他寿命很短的，宋尚杰活了40多岁他就离开了世界，但是他的故事一直都很激励我。一个是他对圣经的那一种热爱，他当时在美国被关进了一个精神病院，193天关在里面，他把圣经读了40遍，他用不同的办法读了40遍了。所以我这个对我也是很大的影响，我就想着我们信上帝的人真的要熟读神的话语，越熟读神的话语你就越了解这位神。因为上帝他把他对人类的心意都启示在圣经当中了。我们如果是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好好的去吸收，好好的去领受的话，真的我们对这一位上帝的属性会更加的了解，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全能，还有上帝真的是太爱我们了，只是我们从前真的是不认识这一位上帝。所以我当时越读就越喜欢，后来呢我去了教会以后，我还推动我们教会的人去读经，而且我当时就跟牧师说，我说我想去读神学，他你干嘛要去读神学呀、我说哎呀，我说我就是想去读神学，我想去学一下圣经嘛，因为神学院我想可能对圣经的教导会更多一些吧。过了几年以后我还是去读了神学。我还是觉得上帝的话语真的很好，他的话语真的无论是旧约新约跨越那么多年，但是他真的前后都是一致的。不像我们人啊，写一封信，写一篇文章，你今天写的东西，哎，你过几天拿出来看，你肯定要改一改，会觉得哎，这里有点不合适，这里还要再给他润色一下。或者说你过几年再看你从前写的东西，你会说哇，我那时候怎么认知水平这么的浅显啊，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呢，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写的不够理想。但是上帝的这本圣经成书之后从来不改变的。所以说人写的东西和上帝的东西是就是不一样的，人的东西是要变的。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白羊姊妹的生命见证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白羊姊妹提到的身体的风湿疾病，神有没有医治呢？白羊姊妹在修读神学的这条道路上又有怎样的人生收获和感悟呢？ 我们将在下期节目里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